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20年2月14日，星期五，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境内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突破6万；美国的白宫高官表示，中国拒绝邀请美国专家赴华协助；疫情的信息欠透明，美方对此感到很失望；美国政府对华为提起了新的诉讼，其中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被告之列；美国国防部长表示，使用华为的 5G 技术会威胁整个北约同盟的关系。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中国官方网站14日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63000例，死亡1380例。13日的新增确诊病例是5090例，新增死亡121例。湖北以外地区的确诊数连续10天下降。此外，新加坡14日有政府办公大楼传出疑似病例，部分员工已经撤离，还有部门开始实施分组办公。新加坡目前的确诊病例是57例。至于日本，14日继续出现确诊病例。日本和歌山县的一所医院内，先后确诊一名医生与一名患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歌山县政府表示，由于研判医生与患者并无接触，不太可能出现医院内感染的情况。日本已经出现一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案例，目前确诊病例是251例，其中包括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218个病例。另一方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星期四表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问题上，中国迟迟不同意美国专家访问，而且信息缺乏透明度，对此美国感到失望。特朗普总统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白宫对记者们说，我们对此刻中国还没有接受派我们的 CDC 专家与世卫组织人员一道去的请求感到非常失望。我猜想2个星期前，我在这间屋子里宣布，我们派我们最聪明的人过去，因为这是卫生部长阿扎尔和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的结果。中国方面从来没有批准，我们仍然去不了。我认为我们公共卫生团队的一些专家相当失望。库德洛还对从中国传出的疫情信息缺乏透明度表示有点失望。他说，我们真的是对没有受邀去那里感到失望，我们对来自中国的透明度缺乏感到有点失望。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跟死亡人数过去几天大幅增加，白宫官员表示，对中国提供的新型冠状病毒信息没有高度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刚才新闻当中已经提到了，中国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病例人数呢，在这个昨天突然暴增了15000多人，那么死亡人数呢也突然增加了242人。那么呢，对此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呢，一位白宫资深官员就告诉了美国的这个媒体 CNBC 说呢，对于这个新冠病毒从中国出来的数据呢，美国觉得没有办法有高度的信心。那么此外也说呢，现在中国依然是持续的继续拒绝美国的援助。那么就在星期四的下午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室当中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被问到了关于冠状病毒的问题。那么对此呢，库德洛则是表示，他从一改之前对于中国比较乐观的态度，到现在他只是表示说，对于这个冠状病毒中国方面爆出来的这个数量呢，他觉得中国政府不够透明，而且感到很失望。我们来看一下库德洛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我希望我们知道更多。你知道，那不应该是跟政治有关，也不应该跟贸易有关。这是单纯的、普通的健康问题，是要帮助人们的。这个病毒在美国目前受到控制，我们不知道在中国是否受到控制。我们原本以为感染人数正在逐渐减少，结果似乎并非如此，所以我们正在跟中国接触。特朗普总统正在跟习近平主席接触，我们跟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贸易协议，但在这件事上，我们对中国的回应很失望。
是的，库德罗同时也表示呢，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跟 GDP 没有关系，而是跟中国人民的健康有关系。那所以呢，他说原本以为中国政府对此会比较透明，但是却没有，所以感到有些失望。那么刚才呢，库德罗也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已经跟这个习近平主席在保持接触。那么呢，今天下午我就询问了一名白宫资深官员，说呢，特朗普总统是否打电话给中国古拉主义习近平，来向他这个敦促他那在这个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合作，再来处理疫情的部分。不过呢，白宫资深官员只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在上个星期通过了一通电话，但是目前没有再通电话的计划。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面对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律师失踪、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之死，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即使面对全球健康危机，保存颜面仍然是最重要。他还针对中国政府处理疫情的方式提出了诸多质疑。以下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的介绍。
我们知道卢比奥参议员呢，可以说是在国会当中有对于中国议题发声最为频繁的这个议员之一。那么在这个公民记者陈秋实失踪之后，卢比奥参议员同时也是国会当中第一位在推特上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公布这个陈秋实下落的美国参议员。那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个谈到有关的问题，卢比奥议员呢是特别谈到了说，这个他认为陈秋实失踪只透露最重要的讯息，就是如果你报道或是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公开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让你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呢，他也进一步的强调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来的做法，他并不感到特别的奇怪。那么就在全球正在积极的讨论如何合作来加强共同防疫的努力的同时呢，中国政府目前还是将这个美国愿意派出的这个卫生专家排除在门外。对此，卢比奥参议员他并不希望将中国政府的这个反应做过太过政治化的解读。不过呢，卢比奥参议员呢是特别谈到了说，这个中国政府在过去一个多月来的这种应变反应的做法，令他感到有许多可以质疑的地方。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怎么说。
这个问题生死攸关，事关疾病，因此我希望他们会。我不想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但我认为他们是否负责任地处理这一问题确实存在疑问。我认为从多方面看，我们所看到的反应引发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有关中共是否准备带领中国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我的意思是，负责任的大国会共享病毒样本、共享病源的真实信息、共享防治疫情的最佳做法，以便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协同应对这一威胁。相反的，他们似乎更重视保存颜面，他们似乎更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而不是真正应对这种疾病带来的威胁。这非常令人担忧，尤其是如果病毒变异得更加危险，会发生什么？
我们也知道呢，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和迟迟无法受到有效的控制，也引发中国网民对于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控制不力甚至隐瞒信息的不满。那么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呢，中国有大批的网民在网络上呼吁能够开放言论自由。对此呢，卢比奥参议员则是表示，他并不乐观地认为这一单一的事件能够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起到一个由下而上的推动作用。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议员的说法。
我不认为单单这一件事就可以带来转折，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极权主义政权和进步从长远看是不兼容的。我可以想象，现在有很多跨国公司已经开始从商业角度考虑中国是否真的是一个可以长期投资的地方，因为正如大家看到的，这种事情发生时，不能指望他们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 这就会给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带来潜在风险。因此这也提醒我们，言论自由的问题不只关乎政治自由，也与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有关，以便他们可以做出适当的反应。
最后呢，卢比奥参议员还特别谈到了说，中国政府的这个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控制和应变能力呢，这一次的也是受到了国际的瞩目。那么各界也都在继续的观察中国政府的做法和反应。那他也期望呢，中国政府能够尽快的和各国来进行合作。以上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虽然在过去的几天，湖北省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激增，但并不代表着疫情出现了重大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介绍。
我们知道在湖北省星期四公布了新的方法来确诊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呢，湖北省的确诊病例在一天之内呢是增加了15000多例，当中呢就包括了13000多例通过新方法来确诊的这个临床的病例。那这种方法呢是比过去通过实验室来分析基因的信息来取得结果的时间是要快上许多。那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项目主任迈克尔莱恩星期四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国的确诊病例虽然说在一天之内激增，但这是因为确诊方法的改变，使得积累多时的一些病例是得到了确认。他说呢，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疫情其实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此外呢，也没有出现新的国家呢是出现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他表示呢，各国政府仍然需要为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做好准备。迈克尔莱恩说，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正在与欧盟进行密切的合作，来确保信息传播的流畅，并且呢帮助卫生系统比较弱的一些国家来抗击以及防堵新型冠状病毒。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重点不在处理一天内新增的14000个病例，某种程度上这是积累多时的病例。我们正在和中国的同事合作，我们的团队正努力查看确切的天数和周数，以及这个数字在这些日期分布的状况。在中国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仍需通过实验室检测来确诊。世卫组织将继续追踪湖北省的实验室确诊病例和临床确诊病例。我们看到在中国通报的病例数量激增，但这并不代表疫情出现重大变化。
他说呢，涵盖各国顶尖科学家的一个团队还将会在这个周末前往中国来提供协助。我们继续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支跨国团队将前往当地，这已经取得同意，他们会在周末飞去。我不能透露他们的国籍和姓名，因为他们还有准备工作以及签证需要核发。在我们得到确认后，他们会得到简报，他们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协助提出后需要被接受，派遣国需要最后接受并且派遣人员。因此我不会抢先宣布这些国家的最终决定和人员姓名。不过我能告诉你的是，这支队伍非常强大，包含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科学家以及相关国家，他们可以为此类工作做出贡献。
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此前派出的一支这个专家先遣部队呢，专家先遣团队在四天之前就已经抵达北京了，但是到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执行任务的确切时间以及执行的方式。那另外呢，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此前表示，将会派出10到15位的专家到中国，目前抵达北京的呢是有3人。另外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三表示，目前还没有获得中国的邀请，将专家送往当地协助世卫组织的调查。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新型冠状疫情当前，中国的防疫物资却极度短缺，民众想自保，口罩买不到，医疗人员穿不到隔离衣，只能戴塑料套，许多省市甚至传出相互拦截物资。宣称今年就要进入全面小康的中国，为何一线医疗物资频频告急？各界捐赠的物资到底在哪里？中国官媒这两天开始急呼要保障物资供应，广州、深圳出台新法，必要时征用私人财产。但同样也是在广州，传出疾控官员倒卖口罩的案例。疫情牵动的这场物资争夺战凸显了哪些问题？公众又该如何寻求基本的防疫保障？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中国资深公益人杨占清和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首先，杨占清表示，多种因素导致了物资紧缺。
觉得可能有多种因素吧，比如说像这个病患者的数量，它远远比官方公布的要多。这样的话，它那个医疗单位它的需求量就非常大。另外，比如说像中国这些民间自组织，它在政府这么多年的打压之后，很难有活力，它不能像美国那样能够有效地发挥这些民间的力量去对接这些外援。而政府部门呢，或者说类似于工会这些官方背景的团体，那他官僚形式主义就非常严重，他甚至还要拦截、扣押、囤积这些医疗物资。这样的话，医疗单位就很难及时的拿到这种外援的物资。还有比如说各地卫政，他随意封路、限行，这些也给外援物资的这些物流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我觉得这些种种因素会导致他这个紧缺。
吴强认为，所谓的战时管制实为管制。
医疗物资处于紧张，武汉本地的医疗的资源，就是说从医护人员到医疗设备，比如说像呼吸机、病床，其实也是处在一个医疗紧张的状态，这才会导致现在武汉出现这么高感染率、高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当局是简单的以为用所谓的市场调控加计划加这个计划，他的计划其实是指的是管制和市场相结合。实际上我们看当局口头有无数个所谓暂时，这个暂时当然是法外的，并无法可依。但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暂时的一个计划委员会来统筹物资的生产、后勤配送、配给分发，并没有。实际上，他们只是以管制的方式来限制，比如说药店，你不能超出进价的15%等等等等，以这些管制的方式甚至来限制口罩工厂，原来是出口的，你现在不能随便就转到内销，以各种工商标准来限制工厂的复工，来限制出口的口罩工厂来向国内出售等等等，它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哪怕是在70年代中国曾经建立起的一个计划经济，或者说一个暂时经济的一个对口罩、对防护服的一个基本的配给，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其实行政部门它只会下文件，但是实际上已经缺乏真正的运转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
吴强说，中国多省相互拦截防疫物资，呈现出一种简单粗暴的行政行为。
首先我们看总体，这些现象就是一种呈现出一种简单粗暴的一种行政行为。那这种简单粗暴行政行为实际上是从平常日常的城管的执法，到公安的执法，到现在比如说危机时期，小区、全国各个方面都发生，都能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那这种简单粗暴的这种执法，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是一种前现代的一种文明，就是说它实际上跟现代的城市管理、现代的秩序其实是相距甚远。但是如果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比如说如果在清朝，一个云南的一个地方官员如果想敢拦截一个运到一个战场或者运到一个重要地方的物资，其实按照清朝的大清刑律或者相关的一些法律的话，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官员是要被斩头的、灭九族的，这是重罪。但是我们看到在现代情况下，它既像一个前现代的，又不像一个前现代的，它是呈现一种非常野蛮的一种统治秩序。
杨占清表示，民众想要增加自保机会，应该尽可能的去增加信息获取的渠道。
这些防疫物资的紧缺肯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直接就威胁到医护人员的安全，那这样的话医疗机构它的收治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那就让很多的病患者或者疑似感染者他就失去了被救助的机会。另外呢，那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不能及时就医，那就让很多健康的人就增加了被感染的机会，那这个疫情肯定会扩散。另外像这果实带紧缺，那会导致一些患者他死后很难被及时的带走，那也增加了这个感染的机会。另外那个朋友他发邮件说怎么自保，我能理解自保的想法，但是现实我觉得是非常残酷的，因为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民众自保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自保，那这个体制就没有受害者了。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体制下，注定了有很多人根本没办法自保，有很多的受害者。所以我觉得民众他要增加自保的机会，就尽可能的去增加信息获取的渠道，比如说避免只看党媒，因为在墙内呢要多看看比如说自媒体的信息，墙外呢就多看外媒的报道，那看得多了，那交叉验证它就离真相更近一些，另外就会有针对性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的措施。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提起新的诉讼，指控华为与子公司合谋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与尖端科技。目前被加拿大政府扣押并等待引渡来美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也在被告之列。诉讼指控华为等本案被告合谋通过欺骗手段窃取美国电信公司的尖端科技和知识产权，内容包括源代码、网络路由器的使用信息、天线技术和机器人的测试技术等。诉讼说，华为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和其他尖端科技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华为因此能够极大降低公司的研发费用，缩短相关的延误，让华为获得极大而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诉讼还指控被告人对美国政府的调查人员提供不实信息，蓄意阻碍调查，尽力降低诉讼风险。美国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波尔和副主席沃纳就此发表声明说，联邦司法部的新的诉讼是打击华为犯罪活动迈出的重要一步。声明说，华为对自己的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都采取非法手段，窃取对方的知识产权，从事企业破坏和市场操纵，以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美国国防部长艾斯伯在布鲁塞尔出席了两天的北约成员国部长会议之后，在星期四表示，北约盟国必须谨慎考虑他们做出的经济和商业决定对安全造成的长远风险，特别是有关让中国的电信企业参与欧洲的网络基础建设的问题。艾斯珀重申了中国的 5G 设备对北约盟国的信息安全，甚至对整个北约同盟关系可能造成的严重威胁。美国在欧洲的最坚实盟友英国早前允许华为有限地参与其 5G 网络建设，因此招来华盛顿的强烈不满。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星期三在出席北约部长会议期间说，他与埃斯珀部长就华为问题举行了会谈，并称英国与美国对中国电信设备有同样的担心。北约不久前首次将中国的挑战视为这个同盟的正式议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在布鲁塞尔说，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的崛起既是机会又是挑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启程前往慕尼黑参加国际安全会议，之后将继续访问非洲和中东。蓬佩奥此行的优先议题包括应对中国威胁，提倡与深化美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伊朗及也门等区域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都将参加这个星期在慕尼黑登场的安全会议。那么外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呢，是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星期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和塔利班就此的谈判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而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呢，也将讨论其他种种的区域安全问题。下面我们来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往慕尼黑，其中包括国防部长艾斯珀和国务卿蓬佩奥。分析人士伊丽莎白·布罗说，这是华盛顿释放的一个信号，是对批评美国实行脱离接触政策的回击。
就在此时此刻，美国即将开始进行25年来在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当我们谈论美国与欧洲的分割或脱离接触时，这一点值得记牢。
华盛顿在慕尼黑的最大对决可能是跟伊朗，因为今年年初，美国有针对性地炸死了伊朗最高将领苏莱曼尼。 伊朗对美国基地进行了报复性空袭。伊朗军方还意外击落了乌克兰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但是会议主持人沃尔夫冈·伊辛格希望会议能够挽救伊朗核协议。
维持伊朗核协议并通过谈判扩展到包括弹道导弹系统、区域安全架构以及反恐等议题，伊朗能否停止支持真主党，这样的问题仍然是问号。
在伊拉克境内刺杀苏莱曼尼引发了伊拉克当局的强烈反对，伊拉克议会投票决定驱逐在伊拉克的5000名美军。北约正在讨论接管与伊斯兰国作战的伊拉克部队的训练任务，这一提议受到美国防长艾斯珀的欢迎。他在前往欧洲途中未上镜对记者发表了谈话。
在一定程度上，北约可以抵消美国的存在，这样最终能让我们撤回一些部队。
在叙利亚的冲突继续给中东地区造成不稳定，本星期发生的冲突导致土耳其士兵丧生，对此安卡拉警告大马士革说要报仇。利比亚不断升级的战争也是这次欧洲安全峰会的首要议程，在阿富汗进行的和平谈判显露出希望，有报道说美国和塔利班可能接近于达成协议。在冠状病毒爆发、香港民主抗议以及美国带头制止中国公司华为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外长也将出席这次会议。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叛军的支持继续加剧它和欧洲的紧张关系。法国最近呼吁跟莫斯科重新接触。
很多中东人和东欧人都很担心。
在全球紧张局势吃紧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政要将在慕尼黑市中心的这家酒店进行3天可能是很激烈的会谈。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德国慕尼黑报道。
原本受邀出席的朝鲜官员呢不会参加会谈，一些报道指出这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持续蔓延，朝鲜暂时中断了进入平壤的国际航班。那么这也代表美国和朝鲜官员呢在慕尼黑会议期间呢可能举行工作层级会谈的可能性呢也可以说是几乎降到的零。另一方面，一些分析家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对于疫情的处理引发了关注，例如传统基金会的卡拉法诺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和国际社会就此的信息交流呢非常的缓慢，而李文亮之死以及中共对于疫情的处理呢也多少挑战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菲特告诉美国之音，学者对这场疫情的不当的危机管理对公众健康以及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持续发酵，恐怕只会听到更多的异议。宝荣。
是，那我们知道呢，蓬佩奥国务卿在非洲之后呢也会继续访问沙特与阿曼，如何解决叙利亚的内战以及区域冲突也是重要的议题之一。你最近采访了一位奥斯卡纪录片奖的被提名人，那么他在纪录片中是描述了叙利亚经历多年的内战，有哪些看点呢？
这场描述叙利亚内战的纪录片《为了萨马》这个星期呢在国院上演了部分的内容。纪录片描述了人们如何在炮火战火当中呢求生存，而从纪录片的角度呢也描述了一个原本非常美丽的家园经历了几年的内战被蹂躏不堪。那么导演瓦波告诉美国之音他想象中美丽家园的模样，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The Syria that I really see，
我希望看到叙利亚回到2011年发生内战前的那个国家，一个自由、尊重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人们拥有尊严，没有炮击，没有阿萨德政权、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所有以伊斯兰为名的恐怖组织。一个让信仰不同宗教的男女受到尊重并享有平等待遇的国家。
土耳其呢是叙利亚的邻国，而土耳其呢也容纳了许多叙利亚的难民。这个星期呢，一个由许多土耳其高级外交官所组成的代表团呢正在华盛顿访问。星期三，他们和国务院的记者群们举行了会谈。其中一位土耳其的高级外交官表示，
土耳其呢正打算向美国和西方国家来募款，来建造一个在土耳其以及叙利亚边境可以容纳大约150万叙利亚难民的一个村落。那么他也指出，目前是美国和土耳其呢可以积极合作的关键时期，两国呢可以就解决叙利亚难民这些困难的议题来进行合作，这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不断扩散，引发公众对中国当局在疫情初期控制不力、隐瞒信息酿出大祸的强烈质疑。近期疫情重灾区湖北省领导层换血，湖北省省委书记以及湖北省委多名常委，包括武汉市委书记被撤换，被认为是做了替罪羊。也有分析称，国际专家有责任查明扑朔迷离的新冠病毒来源，声称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共领导人有义务公布其对疫情防控过程中所发出的指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13号上午，中国官媒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上海市长英勇接替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担任武汉市委书记。在此之前，湖北省卫健委系统有多人被免职，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空降任职湖北省委常委，并兼任湖北省卫健委书记和主任。此外，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还被安排担任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试图发端于浙江，曾短暂担任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长王晓东、武汉市长周先旺目前没有变动。有分析认为，因中国法律需要走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免程序，中共宣布对一些湖北省高层领导人物免职，但没有表明另有任用。湖北省潜江市居民姚立法1990年代曾竞选潜江市人大代表成功，他认为当前形势下换人做比不换人好，但中共用人制度应尽早民主化，否则空降大员到疫区仍难以让人民满意。
在这个官员的这个产生的问题上，要多一些直接选举，找一些间接选举。那选举的话呢，严格的按照法律，选举的法律呢也应该完善。一个是说呢，这个选举的层这个级别向上的这个一个调整。再来就是说啊，选举的话呢要向民主的方向这样过渡，这样发展。选举只是一个形式，这样的话，这样产生的干部产生的官员，往往老百姓最后也可能不满意的。
此前一日，湖北的确诊病例蹿升了10000多例。这次在北京官方所说的抗疫关键时刻发生的湖北官场地震格外引人注目。武汉市汉网12号发表一篇评论，一流而上，称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该文称，很多人说疫情在全国的蔓延，武汉市长周先旺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可是又有谁理性看待这位市长背后的无奈？早在疫情发生的12月，武汉已将相关情况上报国家卫生部门，专家组疫情也深入到武汉调研，给出了初步结论。这位市长也不是专业医学出身，遵从专家的建议，何错之有？武汉党媒《长江日报》发表评论称，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该文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有网民认为，该文将武汉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做类比，属于高级黑。中国各大网站已将该文撤下。随着疫情不断扩散，湖北省地方官员疲于应付疫情和舆情的双重压力。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央视上不忘表忠心，还表示若能早一点决定采取现在的严厉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小，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则说，疫情必须授权以后才能披露，愿意革职以谢天下。湖北省地方官员的一系列举动被认为是向上甩锅。周先旺在出席新闻发布会时还将口罩带反，引发公关危机。对于此次疫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严重灾祸，姚立法周四对美国之音表示， 湖北地方官员和中央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针对武汉市两位主要领导人暗示未及时采取行动公布疫情的原因不在地方而在中央，姚立法表示国家卫健委和武汉市都有责任。他说，疫情爆发后，武汉市和湖北省刻意对公众隐瞒，仍然召开地方上的两会，照常搞摆不停社区的万家宴。
我了解的啊，这个老百姓不接受的，不接受。他的实质，当然他在找他的理由，实质是推脱责任。
根据中国官方的疫情统计数字，确诊感染人数已经接近6万人。而湖北省12号的新增病例就达到了14840人。此前几天官方公布的湖北省新确诊患者仅有2-3千人，有很大悬殊。在湖北省人事震荡之际，湖北新增病例突然激增，其中有何玄机？网民认为，毕竟换了掌柜，不能把老账算到新掌柜身上。中国官媒新华社则刊文解释称，湖北省对诊断标准进行了修订，将临床诊断病例数纳入确诊病例，而不再只是将核酸试剂检测结果作为主要标准。澳大利亚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分析说，中共高层临阵换将，旨在消除先前瞒报疫情和病例的负资产，同时将地方官员作为替罪羊。
这是一个负资产，原来前任留下来的问题，他不愿意来背这个，就是相当于原来的现在的债，把它清空，我来以后那就重新开始，所以是百年之累的这些。原来外界一直在讲，就是这个病情一直是瞒报的，为了维稳也好，为了他本身的这个工作上的避免受谴责或者避免受罪也好，他一直在瞒报。把它清空，把原来积累的这些瞒报的这个病例给报出去。第二个解释呢，就是官方的解释，就是它改变了这个诊断方法。我讲应该是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就有可能是现在相对放松了对这个数字的管控，因为世卫组织的代表团也到了，好像不好隐瞒了。
目前对于这次瘟疫的源头究竟在何处存在一些疑点，有人猜测是病毒研究中的不慎泄露，也有人把疫情传染源指向武汉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在澳大利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冯崇义指出，疫情为何没有及时向中国民众公布，中国政府有必要向人民和国际社会交代，但是由于海鲜市场已经被消灭，关于病毒源头的调查将很困难。
如果是你又一直在心智赌亏，坚持部署，又不公布你的指示，所以这个给外面的印象就是倒替罪羊，他本身的责任不在地方官而在习近平本身，他脱不了干系。中联合国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是有义务来去查清楚来龙去脉，即使到目前的应急手段上讲，因为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最初的这个病源病毒是在什么地方。
自从去年12月底肺炎疫情被发现以来，官方对于新冠病毒肺炎传染的说辞多次改变。春节前，就在公众对疫情担忧之时，1月21号，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在武汉市红山礼堂举办，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等观看了演出。官方报道指，演员们克服感冒、鼻塞、身体不适等多种困难，带病带伤完美演出。该报道目前已经被多家新闻网站撤下。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在春节前大摆万家宴，澎湃新闻报道说，社区工作人员原本建议取消万家宴，但遭到上级领导反对，万家宴照常举行。而百步亭社区已经成为居民感染严重的社区。官媒报道显示，百步亭社区历年来在春节前举办的万家宴展示的菜品，以弘扬主旋律和反映中共意识形态为主题。百步亭社区作为中共基层治理和党建的长期样板，一直受到中央文明办表彰。温家宝、李长春、周永康、王岐山等中共前常委曾到百步亭社区视察。 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称赞百步亭社区工作做得好。据报道，目前湖北已经实施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十堰市张湾区和大悟县相继宣布实施暂时管制，所有楼栋一律全封闭管理，居民一律禁止出门、出楼、出小区，基本生活必需物资由社区或村委会负责定时、定品种、定价格配送，急需药品实行代购服务。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武汉因为新冠病毒封城之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人志愿者克服重重困难，将医疗物资送抵武汉的医院。下面是此次捐助行动的发起人房斌先生的介绍。
是不是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起在1月24号就发起的紧急捐助行动，它是怎么样开始的？那么有多少在华盛顿地区的华人志愿者参加？你们具体的分工状况是怎么样呢？
是这样，1月23号这个武汉封城的时候，我武汉的朋友啊，在1月24号早上就给我发微信，请求援助，说希望我在美国这边能帮他们募捐一些医疗物资，因为在武汉的这个前线医院呢，这医护人员都非常紧缺，然后给我配发了很多图片，我看到以后呢也比较着急，所以说在24号上午大概9点多一上班嘛，我就开始组织这个捐赠活动，不到一天的时间，大概就有接近500人的一个群嘛就建立起来。都是民间的这些志愿者，想有捐赠意向的人。那么在刚开始呢，我们这些人都比较，因为大家都是临时组织起来，比较杂，然后有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处理，我也忙不过来。到了当天下午吧，第二天下午吧，我就在群里找了几个比较积极的这个志愿者，然后我们组成了几个小组。有负责联络的，有负责资源寻找资源的，有负责运输的，还有负责这个现场分拣这个医疗物资的。分了小组以后呢，我们就分头行动，基本上就是保证了这些物资的采购和聚集。我们第一批物资，第一批的医疗物资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以口罩为主，然后防护衣、护目镜、手套这些东西。
是。那么房斌先生，您刚刚提到了在你们的这个群体里面将近500人呢、可以说在短短一天之内就组织了起来，那么这第一批物资现在是已经运抵到了武汉的第4医院，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选择要送到这所医院去？那么你们是如何来确保这批物资没有经过政府，也没有经过武汉红十字会，它能够安全的运抵到武汉当地，而且到这个第4医院的这个医疗人员的手上的呢？
是这样，我们募捐的这个，我们募捐的这些物资呢，我们捐赠的对象呢，我们刚开始就首先就确定的这个是必须是政府指定的这个定点收治医院，就是说在武汉这个封城以后，政府规定了7家这个定点的收治医院，我们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因为比较大的医院，我觉得可能物资还会差一点，还会好一点。这个第4医院呢，当时也有对接人，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就确定了这个第4医院。这些物资呢，我们汇集起来呢，当时我们也有2个原则。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募捐平台呢，是不接受资金的任何形式的这个资金的募捐的，因为我们觉得国内呢可能也不缺钱，他们缺的就是物资。而且呢，我觉得通过政府和是红十字会呢，我们觉得也不是太放心，也不能直接到达医护人员的手里，我们也不是太放心。尤其是红十字会可能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公信力也不是很高。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找到了医院的对接人，然后呢，然后进行这个对接。后来呢，国内你也知道，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国内有文件出来说是不接受海外捐赠。
对。
但是我们后来从医院这里确认，医院是因为医院真的是非常非常缺。他们是可以协助我们办理手续的。 但是中国海关呢是这样，海外捐赠的物资呢，如果走绿色通道的话，中国海关有明文的法律规定，就是必须是一个是政府省一级的政府，一个是省级的红十字会，一个是省一级的慈善总会，只有这三家单位才有资质能接受这个海外捐赠的物资。所以说后来我们就选择了负面新闻少一点这个湖北省慈善总会，然后他们呢手续也比较简化，他们就是医院提报上去我要接收的物资，他们给盖个章以后呢，剩下的手续全是我们自己在做。
是，那所以听得起来这个第一批物资能够安全的抵达确实也花费了不少的这个功夫和人力啊。那么刚刚我们也介绍了第二批第三批的物资现在也在路上了，那么第一批物资花了多久时间才抵达到武汉第四医院？那么您预计接下来第二批第三批的物资什么时候才会抵达？是不是同样也是要送往武汉第四医院呢？
第一批物资确实也经历了很多坎坷，我们第一批物资前期的运输和通关都非常顺利，只是到了，我们是发到了上海，只是到了上海以后，物资被提出来装车，当时呢由国内的德邦物流装车，准备运往武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司机和他的车都去过武汉，后来呢就被当地的政府就给强制隔离了。
嗯哼，
我们联系上这个司机以后，他已经被隔离了一天了。
嗯，
然后我们又找，就是又找车把那些物资从他的车里过来，然后装到车上，准备从上海，再发往这个长沙机场。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长沙到武汉的车又找不到，最后我们还是在武汉在上海找到了这个货车司机，然后。通过陆路运输的方式运到武汉，这中间过程用了4天多。
嗯，
因为你知道，就是到武汉去送货的司机基本上就是有去无回，因为你进到了武汉，把货放下，
他就不让出了。嗯哼，
对对对，那就会被强制隔离了。
是，
你出来就接着就被隔离了，就是说，基本上的司机是去一个少一个。
所以现在第二批、第三批同样也要采取同样的方式运送进武汉吗？
基本上这样，因为武汉机场已经是不允许这样进入了嘛。然后我们第二批今天已经运到长沙机场了，然后从长沙再通过这个中铁物流，然后送进武汉。第三批是走我们这第三批货也已经到北京了，都是到了北京或者上海以后。再想办法运到长沙，从长沙再因为长沙离着武汉近一点吧，再进武汉。
是，方斌先生，我们大约还有2分钟时间呢。我想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很关注，就是接下来除了这一二三批的物资之外，是不是你们还有一些后续的行动？而且我们也看到中国当局现在说了，除了湖北武汉的疫情，他们现在认为疫情有可能来向基层的乡镇啊，还有农村的地区在扩散的这种迹象。你们有没有也计划未来也要向这些偏远的地区来运送当地民众急需要的物资呢？
目前来说不是太好办了，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募捐行动已经叫停了。第二批、第三批我们也是，针对的不同医院。第二批我们是是中南医院，第三批呢是黄冈医院。但是后续呢，我们为什么叫停呢？你也知道，就是说现在其实美国往中国这个运输通道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美国已经停飞了所有中国的航班。美国的航空公司，而中国的航空公司呢，也基本上停飞了80%。
是，
就说这个运输渠道受到了限制，我们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再往国内运了。另外呢，美国的物资现在也越来越少，现在美国市面上也买不到口罩啊、什么防护服啊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叫停了这个募捐活动。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美国华盛顿地区的房斌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谈到了这一次的援助行动的内容，谢谢您。
伦敦传出首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欧盟召开紧急会议磋商。下面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介绍。
先跟我们谈一谈在英国现在疫情的最新的状况，那么在英国政府方面采取了什么样的防疫措施呢？ 英国目前共有9个确诊的病例，其中最新的一个确诊病例是出现在昨天的晚上，那么地点则是伦敦，而患者呢是一名从中国经过第三地到英国的女性。这是伦敦传出的首宗确诊病例，让在过去短短数天内确诊案例快速翻倍的英国，而包括了2名医生确诊感染新冠病情肺炎之后呢，情况显得更为紧张。那么英国的卫生部门除了更新针对这个新冠病毒防疫的一个建议之外呢，英国政府我们看到了在本周临时把这个推出了一个新的法律啊，也就是说把新冠病毒视为立即性的威胁，而它的目的是赋予英国警方让怀疑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人呢，要强制接受为期14天的这个隔离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而且这个新法是在推出以后立即生效。玉文，目前英国政府是拒绝就目前的这个整个情势发表过多的评论啊，但是英国这边的舆论呢，担心英国恐怕将要爆发这个病毒的一个大危机啊。而英国的病毒防疫专家呢，也认为目前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玉文，
是。那么静玲，刚刚我们也说，欧盟也在今天特别就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结论，或者有什么样的行动要展开呢？
是的，玉文，我们先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7个欧盟国家总共是发现了35个确诊病例，当然这不包括英国刚刚提到的9起在里面。那么尽管这个欧洲疾病防御控制中心评估说欧洲的这个普通民众感染的风险是还是用非常低但是欧盟危机部门呢仍然是提出了警告说在情况好转或者平稳之前呢还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恶化，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欧盟卫生部长呢是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紧急的会议，那么来研商如何来遏制这个新冠病毒进一步的扩展的一个散布的一个措施。目前呢会议还在召开，那么我们的了解是会议中将会讨论建立一个统一入境的管制机构。我们知道在欧盟这个有欧洲申根签证国家通行无阻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东西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管制隐隐出现。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目前全球供应链暂时可能会中断，那么这个中断会发生的就是有药品还有医护用品的短缺，那么这个部分呢也会提出讨论。当然另外一项就是如何要研究这个加速疫苗的研发，目前这个欧洲这边欧盟的已经计划要斥资1000万欧元来加快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开发，而且还要再次确保所有的防疫措施都集中在布鲁塞尔来进行协调。欧盟目前的立场是宇文，当下公共卫生安全比经济影响更重要。宇文，
好的，静玲，最后一分钟时间跟我们谈一谈英国的 BBC 在最近有这样的一篇报道，说这一波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引发了一些对华人对亚裔的歧视事件，那么你的观察和了解呢？
英国的卫报也报道说武汉的新冠病情爆发以后，在华人遭受到在这里遭受到种族歧视的情况让人震惊我想玉文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公共场所还有伦敦的地铁，你打个喷嚏如果你是黄人华人面孔的话还有咳嗽都会引发一些侧目的眼光，那么一些华人戴口罩呢也成为大家这个侧目的对象甚至仇恨的对象，甚至在街上遭到这个言语和身体的凌霸。伦敦的中国城，玉文，毫无疑问的中国餐厅的生意清淡我2天前在那边，那么有些食客呢直言不讳的表示说他们不要进到中国城，因为担心病毒会传递，这是他们不去的原因。那么学校里的同学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也说不要接近中国人，因为他们有病毒所以毫无疑问这场这个全球公众危机反映着到目前为止是带着这个明显的种族歧视的色彩，让这个中国人觉得有点不舒服玉文，这是很不幸的事情。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坐镇武汉，实施地毯式的挨家挨户走访、逐个排查的严厉措施。这种措施效果如何？对于感染病者，当局提出应收尽收的口号，那么武汉先前病人无法住院就医的情况是否得到缓解？下面是武汉市民李勇先生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上的采访录音。
那就是对于这个染病患者呢，这个当地中国当局中央政府 特别是武汉政府呢提出要应该呢叫应收尽收，宁让床等人不让人等床等口号。那么李先生，据您观察，武汉先前的病人无法住院就医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得到了一些缓解呢？
应该是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是仍然还是有一些没有得到收治的。也我们也在这个民间的这个互助群呢、这里面能够不断的能够看到有一些没有得到收治的病人，他们不断的在网上在呼吁。
好的，那么我们来谈谈对，我们来谈谈李文亮先生。李文亮医生的这个过世呢，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武汉市民对于他的不幸遇难呢，有更深切的这个感受。那李先生，请您啊，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件事儿？您和您的朋友呢，是如何悼念李医生的呢？
是这样子的。我们认为呢，这个李文亮医生呢，应该是作为一个伟大的造谣者，会将反映史册。他所遭遇的这个命运呢，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遭遇到的命运。所以呢，我们是在，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跟他一样，那么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他的这个事情也昭示了一点，就是言论自由是关乎每一个普通国民的身家性命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临终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那么李文亮过世之后呢，听说这个武汉市民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有人说是吹哨人，也有人说呢是疫情的预警者。那您和您周围的朋友您采取了什么办法、什么措施、什么样的行动来纪念李文亮医生呢？
一个我们是我们在网上，我们不断的去发帖，或者说我们在网上我们对他进行悼念。另外一个，我和一些朋友，我们在武汉呢，我们发起了一个就是说为李文亮先生比较棒的这样一个倡议书。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这项活动，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在武汉能够给他塑造一座铜像，能够铭记这段历史。
好的，那么这个中国当局呢，在加强武汉疫情防控的同时，我们看到呢，他也进一步加强了言论管控。公民记者陈秋实的遭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请问，李勇先生，您了解陈秋实这个人吗？他目前的下落，您听说了吗？
封城的前一天来武汉，到过武汉的一些志愿者，那么这些志愿者中间呢，有一些是我朋友，所以当我这些朋友呢，第二天他们就找到了陈秋实，那么和他一起去了金银潭医院，包括一些社区的门诊。陈秋实先生呢，当时也参与了给那个当时的协和医院送物资的一些活动，跟志愿者们一起。所以我通过我的这些朋友了解到了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对他的这个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面，他能够到武汉来，支持武汉的这个武汉的这个抗击疫情的这个活动来讲的话，我是非常敬佩的，非常敬佩他的勇气。无论网上有什么人，其他的人说一些什么话，我对他们的这种东西来讲的话，这种言论来讲的话，我不置可否，但是我是亲眼看到了、听到了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那么李先生，有人说呢，先前有人报道说，陈秋实他是被，叫被迫隔离，那么有人就担心他是不是染病。另外呢，最新报道说呢，他不是被隔离，而是被单独拘押。那李先生，您在武汉，您听到任何消息有关陈秋实先生的下落的任何消息了吗？
没有。因为我们都是现在目前都是在被关在家里面嘛，没有出去，也不便出门。但是呢，他当时被带走的这个以后，我的一些朋友到他的那个居住的地方去寻找过他，包括他的车，他的那个电瓶车还在楼下。他实际上是被隔离了，那么就是被隔离吧，被带走隔离。
从头一天朋友们跟他所处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他是身体状况各方面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好的，我们感谢武汉市民李勇参加我们的节目，请您和您的家庭保重。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新闻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将继续直播。